大家运动的目的其实都是为自己健康嘛，可是最初最初如果你要在为自己健康之前，你一定要先让自己有兴趣这个活动，
觉得有趣，
就是很多人就是为了健康去运动，然后反而觉得运动很痛苦，那这样就本末倒置。
对对对，
欢迎大家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老吴，我跟你说，今天的来宾啊，非常的有趣。我们是聊运动，他们是聊走中的运动，他们是聊
我们比较认真的运动，他们是属于那种邪魔歪道，不对啊？
你怎么叫人家邪魔歪道？
旁门左道也不对啊？
初次见面，
中文不太好，不是？他们是讲另辟蹊径。
对对 对，然后为什么会认识他们也很有趣，因为你知道我八月的时候不是去东营比了那个军事障碍赛吗？那时候我也是担任就是一代人的身份去嘛。那在现场的时候，因为老吴记得，听众可能也记得这一集我是跟 Jason
一
起录的，那因为 Jason 跟我一起去担任活动代言人。然后在活动的现场呢，因为我们的制作人珊珊还有珊珊的伙伴 Andor 也有一起去，那时候我们就在现场收了一些音，可是因为珊珊都是等我们跑完停下来之后，或者是我们跑的过程当中，珊珊会拿一个行动的麦，就是稍微录一些我们在现场的反应、
心得
还有当下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够累了。但在起跑之前，我就看到另外两个跑友，这两个跑友他们是把麦克风挂在他们的就是衣服上面、衣领上，
边跑边实况转播就
对
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下，我就说你们是要边跑边录音吗？他们说嗯，对啊，刚好就是测试一下那个做一些业配的测试。我想说东影你们。你确定就要确定呢？因为这个上上下下的坡，光是话都讲不出来了，还要边跑边录 podcast，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样，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心想说，他们这一集 podcast 如果上线，我一定要去听，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边跑边录这样子。然后就因为如此，听了很多集他们的节目，觉得非常有趣。后来我就决定要邀请他们来我们节目上聊一下，因为其实跟我们在聊运动的角度啦，或者是说我们在聊运动的一些痛苦啊，是很不一样的状态。对，节目现场要邀请到的是《走中运动日记》这个 podcast 节目的两位优秀主持人，欢迎 Dan and Lai。Hello，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你们后来那一集其实也没有边跑边录啊，
听起来就是停下来的时候录的，我没有听到喘息声啊，跟我预期的不一样。
你们这是诈骗，你们诈骗我进去听，然后结果根本没有边跑边录。
等一下，这个企划是他想的，我已经跟他警告过很多次了。
没有，他就跟我讲说，哎，东影真的不好跑，你确定哦？
对。
然后说，再怎么不好跑，应该也还好吧，这样子。然后就去了之后，其实就跟你们那期节目讲的差不多嘛，就是看到那个坡，他跟我说，等一下要跑那里哦。
对。
他说，哦，
第五三里坪呢？
对对对，然后就心里开始默默的做一些别的打算，这样子
退赛是不是？
我说跑，不然就跑前一天先录好了，可是跑完以后再录。
对对对。
结果后来他们果然是跑前一天先录好啊，
录了一个段落。
对，
跑前一天录了很多景点嘛，对不对？先把它录好，先录起来。
对。
所以这个我听到的节目内容，就是在《走中运动日记》里面东影这集的节目内容，其实都是边走边讲的，并没有在跑的状态下讲话，对不对？
有啦，就是稍微跑一点点。
对，有一点点，可能刚起跑的时候，或者是中间有些地方，就是因为我体能没有他那么好，所以有些地方我可能会没办法全程用跑的去讲。我可能会把速度慢下来，或是就是稍微有一段用走的，然后那个时候来讲，因为这样子至少录出来的东西才听得出来我在讲什么。
OK， 我要先跟听众做一下背景的补充，就是两位主持人其实他们本身涉猎的领域也不太一样，
相当不一样的组合。
对，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出发的观察事情的角度也不太一样，因为现场 Lai 其实是非常喜欢上山下海，然后自己本身也是健身教练，所以体能状态是比较好的。
对，
那 Dan 的话是比较喜欢像是古迹探查啦，或者一些古道历史啊，就是你是历史研究者的身份。你怎么胆敢跟他一起主持节目呢？
哦，就是因为一开始提出要做这个 podcast 是 Lai 的主意。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因为因伤在休养吧。
对，
他就说既然这段时间不能训练，我们来找点事情做好了。然后他就说他想来做个 podcast， 然后就问说我们有意愿跟他一起组，因为他有一个怎么说呢， 因为他其实还蛮喜欢听故事的，就有时候可能出去旅行或干嘛的，那我本身是一个有导览魂的人，所以我还蛮喜欢讲解一些东西，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什么故事，这个地方有什么故事，我就很爱，我不管别人要不要听啦，反正我就会讲，然后他就会问这样子，所以他就说，那如果说我们来做跟旅游有关的，看我有没有兴趣，对啊。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也在忙，所以我就说不要，你就自己去录啦，然后他录了之后，他说他一个人录觉得很尴尬，然后给我听一下那个成品，我说真的蛮尴尬的，不然就是我们来一起录一下也可以啦，我就当做写论文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调剂这样子，
稍微休闲一下，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受伤，你是什么样的伤？因为刚刚在正式录音之前，其实 LINE 有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受伤的经历。
对，我发现他没有一处是没有折过
的。对对对，就是受伤，
颇为他的运动人生感到担忧。
受伤的经验蛮丰富的，如果是把它写成履历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精彩的一章啊。就是
如果附上 X 光片的话，就更精彩了。
你那时候是什么受伤的状态？
就是应该是说太过疲劳。因为我那时候同时准备太多东西了，然后就变成说肩膀负荷太大，然后导致肌腱断裂。
肌腱断裂，
对，
其实蛮严重的事。
肌腱很严重，
超严重，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去就是医院，然后开刀这样。
这个是比较早期一点点的事情，
比较算比较晚期，
然后比较晚期，
对，在早期是半月板受损。
那在更早期是
就没有了。
你刚才把你的履
历，不是折了很多地方吗？
履历都全部讲一次。
还有就是左手，也就是环岛的时候在苏花弄断过。
你结婚了吗？
没有。
你有女朋友吗？
还没有。
我是个人觉得，不管就是未来你的另一半要结婚之前，可能要先带你去做一下全身健康检查。
不不不不，我觉得就是结婚前啊，要先保好险，这比较重要。
没有啦，开玩笑。因为其实你后来自己变成健身教练之后，在运动这一个观念上面，其实有比较导正一些，就不会说像以前，像你说这些受伤都是练太大啦，或者是观念不正确，一下报太多比赛，身体负荷过重导致的。所以后来成为健身教练之后，有比较系统化去安排自己的运动生活吧。
就会比较知道说，其实你应该要拉筋了，你应该要做有氧了，你应该要做重量了，对。然后
以前是完全不拉筋，是不是？
对，
难怪会断掉半月板，难怪
太紧了，
肌腱太紧了，难怪会断掉。
而且他半月板破掉那一次是很刚好在东京马拉松的时候，
对。就是我那时候在吃 SEN 的课表，我吃超认真哦，几乎每一天都没有落下。
要去千金提要一下，他现在是那个铁人一哥谢生彦的学生之一。
跑班学生嘛，对 对, 对，然后也有上他的吃他的游泳课表。所以东京马拉松的时候是为了东京马拉松这场比赛，
对，
特别认真的训练。
因为难得抽到啊，就第一次抽就抽中这样。
对。然后就很认真。
请问是在几 K 处的时候感应到了膝盖的不适？
不是，应该是在之前就已经、
之前就已经有点微微的，
就是已经开过刀才去的。
开完刀就去了？
对。
立刻吗？
对，差不多。
医生，你有问过医生吗？
有啊，医生就说啊，你现在可以下床了，那你可以跑了。
这医生也蛮好的耶。
对，该不会是吴医师
的？对啊，Doctor Wu。
前两集访了一个骨科医师，都鼓励病人运动。
你医生蛮随性的，大部分医生都会说你要多
休
息之类的、
对啊，或是恐吓你，你以后就不要跑了。
对啊，
我一开始找的医生也都是这样我那时候其实超绝望的。然后后来听到这个医生就说啊，有什么林书豪也破过啊。
哇塞，
听起来超励志的。
对啊，这个医生我觉得他自己有在运动，他应该是铁人吧。不然怎么会这么的开明？
没，他可能对自己医术很有信心啊。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东京马拉松断掉，然后又去跑，结果顺利的完成了吗？
那一场就没有完成，那一场很可惜。对，
是大概跑到几公里的时候？
大概跑到12左右，
就再也撑不下去。
对，
其实真的不要硬撑因为你今年不是又抽到了，又准备要抽了吗？
对，
所以都还有机会啊。
不要怎么讲
啊，
东京马拉松很好抽一样。
Always， 你抽到60岁总是会抽到的吗？
哦，没有啦，我第一次也抽到了。
对啊，总是会抽到的。
我只想要炫耀一下，
因为我知道
抽到过，
因为我知道你们今年又有要抽了嘛。是你们还是你？就 Lie 还是 Lie and Dan？
Lie and Dan，
我也去抽了，
所以 Dan
也
是
抽了
半吗？
哪有半啊？东京马拉松
只有全马，
东京马拉松只有全马，对耶。
对啊，
所以 Dan 你要准备比全马了。
我没有要完赛的意志啦，就是觉得有参加到也好这样子。
不会不会，你报下去，你抽到，你就会有想要完赛。
我跟你讲，那一条路用走的也很开心。
是啊是啊，我是这样想。
可是会被关门不是吗？
对啊，
关门也很开心啊。哦，
哎，他关门真的是让你不知不觉的关门。
怎样不知不觉的关门？
因为那是第一次被关门，然后我就莫名其妙，他说跟我突然讲说改道。然后我就真的改道之后就看到一堆游览车，然后才意识到我被关门了。
还是因为你没有听懂人家讲日文呀？
蛮有道理。
对啊，
没有他都没有讲话，他就一直拿着交通指挥棒跟你，就是在前朝前面，我还记得，
请这边，请这边，
对，
就在雷门前面被赶走
了。
好客气哦，真是日本人的作风呢。但其实我刚刚听，为什么听到就是 Dan 也有报名全马，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其实，在你们的节目当中，相对来说 Dan 的运动历程是比较轻巧型一些的，你喜欢
以他个人的说法就是说他是比较懒的那一种，
對，
比较谦虚了啦，就是喜欢走路散步
喜欢走路的那一种。
对， 對， 可是你喜欢走路跟散步，你也只是喜欢走下坡而已吧？
对
好像走那种什么阳明山大纵走，你就搭车上去然后走下来。
等一下可以这样走？
可以啊。
我怎么不早说呢？真是
听我们节目就会听到这种奇怪
的。我有听到南北大纵走的走法，我想说到底哪一段可以一直下坡，我一直想不明白。原来是先去从山顶出发。
可是不要看他这样其实我们有去玉山登公过
所以你是非常但是非常有
耐力，
运动的耐力跟潜能。
不太知道该不该这么说，就是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自己运动也还蛮勤的，然后只是说前两年为了要赶我的论文，然后人生陷入一种很绝望的状态，所以就决定什么都放弃。
那你自己接触运动比较多的项目是哪些项目？
其实我以前很单纯就是跑步跟在健身房运动，然后可能上一些有氧课这样子。
那蛮多的啊，跟一般素人比起来，相较已经是
多了
耶，
就是又有重训又有有氧。
可是比较没有特别去参加一些户外运动的相关的活动啦，因为以前心中不是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可能就刚好同温层里面没有人在玩这个。我觉得我朋友都很室内挂，所以是一直到认识他之后，他可能才会想说要揪我去外面走走，去玩这些东西，然后我才想说，也蛮好，因为没有什么机会体验过嘛。那我自己还蛮喜欢潜水的吧，我觉得，因为其实是一个很 chill 的事情。
所以你们节目上有这么多的潜水系列，是因为你自己本身在这个领域接触比较多，比较广泛。
可能也不能说广泛，只是因为说以前我一直想要学潜水，但是那时候想的是水费，然后他自己是有在玩自潜的，所以他就说那不然就去学个自潜这样子，所以我想说那这两年反正刚好在工作之前就有点时间，我就去报一下，然后他就觉得说那我整个学习的历程也可以拿出来分享这样子，所以就会可能有一些是潜水的技术这样。
因为如果大家去追踪走中运动日记的话，会发现潜水的单元还有百越小百越系列的单元蛮多的，就感觉上好像两位的比较共同的这个交集会是在这两个项目当中，还是至今仍然没有交集
好像很难说有什么
交集
没有交集。
所以你们节目都做了，都做了两年了。
对呀，
因为我们都喜欢观察一些奇怪的东西。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到录上一集的时候，都还在就是互相生气，就是为何一点默契都没有这件事情。对啊，因为我觉得像潜水的话，当然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自潜，他有到 A 打三嘛。然后那个杨梅黄华杨是他的教练，所以他那时候就有跟我推荐比较多跟自潜有关的事情。那小百越真的纯粹只是因为方便，因为有时候很忙的时候你很难去安排大山或者是大的行程，那小百越其实就是一个轻松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去到某一个地方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有事情要去高雄，有事情要去台南或者是嘉义，我们就可以顺便安排一下说有一个半天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走一趟。
可是我觉得小百越很适合 Dan 你的性格因为你喜欢走路又喜欢历史探索，其实有很多的古道它上面是有蛮多细节可以分享给听众，而且我也觉得在以运动角度出发，如果不是很强度运动的话，事实上对一般民众来说，轻健型是非常好的运动，开启运动之门的，
是一个小的门槛，
对，
很容易跨过，
很容易跨过。所以我觉得小百越系列感觉应该电视 如鱼得水，然后会非常悠游在其中，很喜欢践行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不错，还蛮有趣的。
可是呢，他就是喜欢找一些很脏的路线。
怎样
的路线？什么叫很脏的路线？
这件事我被他嫌弃了很多次。
比如说，
就是明明是小百岳哦，他就可以找到一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鸟无人迹，然后走过去之后，你会全身弄得全身脏的那一种。
这不是很好吗？
他不喜欢哎、欸。
可是这不就是走中的意义吗？
可我印象中小百岳就是终极山，常常会有这种路线。
对，
因为就是有的路线就是少人走以后，它那个草那很快就长起来了。
对，
对啊，而且在通常发现这些小路径的时候，不会让这个旅行的故事变得更精彩。
不是，是因为刚好是在像是那种基隆那种城市里面，就他就可以找到那一条。就是没有心理准备，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我们去走那个基隆天际线大众走，然后因为那地方有很多清代留下来的炮台，然后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们就去走那边。结果那边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人走了吧，所以路线变得非常的杂草丛生，然后非常泥泞，然后大家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朋友一起去，然后大家就一直在想说，我们今天到底来干嘛？
你们就是去开路的，
对，或者说像去垦丁，因为那时候刚好斯卡罗在红嘛，所以我们想说，哎，那就去看看有什么相关的景点可以走，所以我们就去走了大山姆山。因为大山姆山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又下大雨，然后我还想说应该还好吧，就是还是可以进去吧，结果就走到快其实还没有进去，还没有进登山口，
还没进去我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那里面其实真的一下雨它就是泥泞，就是会陷下去的那种。可能我们就要在那边闪难，
那结果后来就撤退嘛。
对，就第一次撤
退。
本来我因为我是一个有点固执的人，我就想说我再进去看一下，我再进去看一下，然后走走发现就直接有大洞在那里，就真的不能走。对啊，
所以你们在旅行上面的性格其实是有相当的落差，而且跟我原本设定和想象不太一样哎、欸因为原本会觉得说哎、欸，好像 Light 是比较sporty 的，所以你应该是很具冒险精神啊，然后弄脏打滚什么都不怕，你是健身教练又在东引当过兵哎、欸，就马祖人这样。结果没想到就是碰到像这种古道探索会弄脏的，反而是 Dan 比较勇往直前。
我会预期啦，因为我也是去走过一些终极山、但是我知道就是终极山的状况是什么，可是他跟我讲说是一个城市的古道、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应该有整理好吧、
就是石板阶梯。
那 always, 對對對，那未来 always 他约你去走古道的时候，你都打扮成是要去探索终极山的装备。
你就记得穿长袖长裤，然后带着镰刀出门，
永远都以那个终极山装备出门就对了。
我之前有一次约另外两个朋友去走大屯溪古道街小观音山，然后那次他有事没去，结果后来那两个朋友也是被我搞到，他们后来就说那个麻烦接下来半年不要再找我爬山这样子。因为刚好也是冬天，然后有一阵子下雨，所以在下雨之后那整条路变得非常的不好，
湿滑，
对，而且它是陡上但是又都是泥土坡，所以就是大家轮流各种摔倒啊，就滑石的摔倒，然后把自己弄得全都土这样子。然后而且就是中间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什么忘记带头灯的啦，登山杖断掉啦，就很多奇怪的事。
那我觉得 Dan 其实也蛮厉害的耶，因为你刚刚讲说啊，就算是古道探索，对这有兴趣，可是走你喜欢走下坡，就是有公车可以搭，你还会特别搭上去再走下坡。但是碰到像这样子的泥泞状态或什么，你又还是可以秉持，这是秉持着毅力吗？还是秉持着一种怕被大家骂的精神，你会把这件事情完成？而且你下一次还会再愿意去规划类似，或者是你还是继续愿意去探索？所以性格上面，你其实是很有潜在性的，我们讲运动人的精神跟耐力啊。
可能因为就是觉得是有趣的事，然后我对于自己感觉有趣的事情，我就很容易忘记别的状况，然后就栽进去做。对，而且因为之前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也会做到一些要去奇怪的地方嘛。那时候要去观音山上巡查，然后那边就是有国定遗址，所以我们会在那边捡到很多什么陶瓷破片啊、石器的残迹啊什么的。那我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虽然我自己本身不是念考古，但我对这个东西是有兴趣的。所以后来我的工作一直可能都跟文字这些东西有关，然后就会应该是说也是透过这个节目，然后才会让我想到说，其实有很多山上的古道，它可能有住宅所，那可能有一些过去人类活动的遗迹，或者像上次去大屯溪古道，它虽然没有什么人为的残迹留下来，但是其实那是过去他们在做蓝染业的时候会有很多采集大金这类植物的一个地方。那其实我就会有很多想象吧，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只要我觉得它好玩的时候，我就会忘记它可能 有多不舒服之类的。
就你其实在心里面有一个画面印在现在目前眼前的景象上面，
对对对对，
但那个画面就是
没有投射到队友的心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完全没有人感受得到，
就是看到那个一直摔倒的路
赖没有看到，赖就想说前面荒烟漫草啊，到底什么，但他其实看到大金在那边啊，还有就是一些、
感受到历史的流动，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还要去看一下那个路能不能走。
但其实像这样子的游程通常是由两位的谁来做规划呢？
不一定欸，
不一定，
就是我们可能互相看到一些有趣的地方，
就会问对方说这个好不好。那古道的选择通常是Dan选择吗？
对，
古
道
的话通常是我，没错。
OK， 那没有问题啊，如果他选择了一个古道让你觉得这次非常狼狈的话，下一次你就弄回来啊，就是在安排另外一个吧，你就发挥你健身教练的那个特
长。我都找他之前啊，
哦，对啊，没有，你就发挥健身教练的特长，弄他一些什么斯巴达啦，
啊、
什么、
欸，他耳朵很硬
欸，什么泥坑打滚、泥坑拔河啊，
他耳朵超硬的欸，对，
我要看状况啦，
就是你知道这次东引的跑步啊，也是至少讲了大概两三年的路跑比赛吧，他才第一次去，就是终于肯狠下心，
没有，你不用告诉他任何实话啊，你一定是。叫他邀约他，
路途平坦，
风
景
秀
丽，
对，
此生必去。
东引这个地方是台湾的离岛，外岛中的外岛，前线中的前线，很多值得探索的人文和历史。
没错，
对，去那个路程很短，8公里多，散散步，小孩子一年级都走。
等一下，他说他第一场路跑比赛就跑东引，这样对吗？
但我的意思是说，
他会不会以觉得路跑比赛原来都长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赖你要把他弄回来的时候，就以上话术
，OK，
都可。笔记always 我们运动人不是都讲
节目里面真的常互相推坑，感觉两个人脑波都蛮弱的，
其实是真的，
这一点跟我们的节目也是蛮像的。
我也觉得，我觉得你脑波有越来越弱，你以前脑波还蛮强的，
我以前都会抵抗一下，
都会抵抗一下，
最近有一种放弃抵抗的趋势。
我真的发现就是运动久了真的会脑波超弱的，
对，
所以那个现在Dan的脑波也有越来越
弱化，
对，他现在会开始跟我讲说，哎、欸，这边有一个比赛，我们可以去这边，然后一起旅行，这样。
这表示其实Dan也有从这些比赛跟旅行当中获得成就感吗？还是说你觉得你一定有所收获，跟你一定有所满意，你才会愿意答应下一场的邀约？
应该说，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两个都蛮喜欢旅行的，所以他提议说是做运动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蛮新奇的，对我来说。那现在是觉得说透过这个东西，透过一个运动的方式去旅行，其实他可以看到蛮多你单纯在一般旅行的时候你可能不会看到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一些点、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你可能在一般旅行的时候你都不会碰到。那我会觉得说那个经验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邀请两位来上节目的原因，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运动当中，其实纯运动跟我们有运动。透过一场赛事又去旅行，看到当地的感觉不一样，就好比你们刚刚讲那个大山母山，其实我真的自己也不会踏进这个垦丁的大山母山当中，但我去大山母山的时候是因为我去垦丁参加了一场撒野的越野赛，它是那个 MTB 越野单车比赛，那隔天还有越野跑，也是跑进大山母山，等于我进了两次进大山母山两次，然后骑单车进去的感觉跟我第二天跑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就第二天跑的时候，我本来还想说这个路线不是就一样的吗，只是顺走跟逆走的差别，可是我没有想到其实在不同的运动项目当中，其实你感受到的土地、空气，还有旁边树木的那种茂密度啦、坡度的感受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透过一个运动去认识这个地方，它会让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对，这点其实是蛮吸引人的。
对啊，像他上次一开始跟我提那个，我们来讲个游泳池好了，我想游泳池要讲什么？后来其实就查了一些跟游泳池有关的一些资料。还蛮多游泳池是很有特色的嘛。那今天像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出去旅行的时候会想说，我还是保持运动，可能会去跑步。但是很少人会想说，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要去游泳。那你可能去到一些地方，还有一些特色的游泳池的时候，你会完全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
对，而且跟王美直在那边拍照又是
不
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很不同的角度。那用运动就是在运动的当下加入了旅行这个素材，它会不一样。可是在旅行当中加入运动的话，会让你们觉得更有动力吗？
旅行加入运动，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之前在澳洲打工过嘛，然后我其实是会带着浪板到处走的人，所以我每次去到一个地方，我就会先去海边。
带着冲浪板到处走吗？
对，
也蛮大的耶，冲浪板。
对啊，好像
因为我在澳洲，
感觉好像带个溜溜球到处走，这不一样，
差很多。
对啊，對，怎么听起来只是像
因为我在澳洲有车啦，对，所以就开着车，然后带着浪板到处走，
那还是蛮搞纲的呀。
嗯，反正就是浪板就在车子上，然后一下车之后就会开始跟海滩那边的人就是了解一下浪况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他们有时候还会请你吃 BBQ 之类的。
所以就因为这样交到了很多朋友。
对，我在那时候交到很多澳洲的外国朋友这样子，
然后也发现了很多美丽的海滩。
对，超多的。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运动的好处之一，就是
用运动来体会一个地方。
对啊，那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当然赖是参加了很多比赛，但你就目前为止就只有参加东瀛这场军事障碍赛。
那下一场是什么呢？
就去抽东京马拉
松。中间都没有其他的比赛想要尝试的吗？
可能因为目前是在金门工作的关系啦。
你可以跑金门马、
啊。
其实我们之前本来有要去，就取消疫情的关系、
啊。对对对，金门马取消。
其实我觉得金门也不好跑哦，金门
跑到大武山
到金沙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是上上下下了，
上上下下。其实它整个金门的起伏还蛮多的，所以我应该是说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跑步了啦，所以最近在恢复练跑，那我都在工作的地方周边跑，其实那个上下起伏就已经是蛮多的了。
所以你在东瀛赛前没有做任何的赛事准备？
就是想到的时候跑一下，想到的时候跑一下，但没有计划性的去练习，因为我一直想说 8.5 公里还好吧。
对啊， 8.5 公里如果是一路平坦风景秀丽的话，
确实
都蛮好的，
确实是蛮好的。可是赖自己是像健身教练这样子的工作还有层级，你不会觉得你想要帮他安排一个训练计划，
偷偷的推坑他
或是课表？
有啊，有，就是偷偷的帮他加，
偷偷帮他加。你有帮他排课表就对？
没有，就是每次都会文字讯息跟他讲一下你今天到底干嘛了。
哦，有
督
促
他的运动进度。
对，
但是邓有接受这样的督促吗？
会忘记
还是刻意忽略？
没有，就有时候忙起来就会忘记这样子。
那你们觉得对方是好的运动伙伴吗？
这个
不
好
说
耶、
欸、
突然觉得有点火花
味，还是先支开一个人
我们先分开访问。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旅行的话，他是不错的旅伴，但是运动的时候就
好。他为什么是好的旅伴？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刚好有一些共通的喜好或共通的兴趣吧，所以在旅行的过程中可以分享一些事情，我觉得是有趣的。因为有时候你跟一些可能频率不太对的人出去，你会不知道要讲什么，或者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对方也没有感觉，但他是可能因为我们都喜欢观察一些奇怪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可以分享给他，他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怪异或者是很恼人。
可是我觉得旅伴除了观点相同之外，有时候生活习惯跟步调接近也非常的重要，
至少走路的速度要相近。
对，因为就算我就是有很多共同话题，比如说假设我跟老吴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可是如果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喜欢慢慢的散步或是慢慢的喝杯咖啡，但他就觉得说快快快下一个景点，这样也没办法成为好旅伴。
可能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还蛮习惯自己一个人旅行的吧，所以出去的时候也不会特别要求一定要做什么，然后在 tempo 上在节奏上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互相搭配。那但是刚刚讲到那个走路的速度，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因为他讲说走路真的太慢了。
我以为你要说他走路太快了。
是他走路很慢，
因为我是南部人，然后我就是很习惯南部
人。在南北
在南北
我真的觉得台北人走步好快
哦。就我说
走
路
那也快，你看一下香港人。
对啊，是不是？就我有时候走路走一走还会生气，他说你到底为什么走那么快，我们在赶什么时间吗？我说没有啊，就是我正常速度走路这样子。对，就是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不管是吃东西，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还好的。对，然后他不会排斥去接受一些他可能不熟的，因为我可能会逛博物馆、逛美术馆，那他不会排斥说这样的行程，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还 OK。
我自己感觉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感受到觉得赖是一个很随性的人的感觉。
对，我蛮随性的。
对，就像你走路的速度一样。
我年、
就是什么都好这样。
嗯，我就是年去比赛都很随性。嗯，我常常就是我一开始会接触就是马拉松三铁啊，全部都是因为就是以前大学社团的时候，人家就说哎、欸、要不要去比一下，嗯，然后就哦好，然后就去比了。
你是参加什么社团啊？
你是 Yes Man 是不是？你参加什么社团？
就是台大的水服。
他就跟 Jason 一样啊。
哦、oh ，
不是 ，Jason 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对，是我参加台大水服之后，然后后来他们在松韵有练游、
oh, ，OK，
所以我才认识 Jason。
水服是什么？
就是台大水上服务社，
水上服务社要
就是训练救生员的
哦。
对，
然后你在这个社团里面，大家就一直问你这个要不要，这个那个要不要，就 yes,
好健康的社团，
yes,
我怎么这么说？
嗯
嗯，
我们大学的时候互揪只会揪去 KTV 唱歌而已，
夜冲
没有人，没有人要揪去跑马拉松的。
应该是你的同温层可能。
你不要胡说，你大学有人揪你去跑马拉松吗？
好像也没有，但他们有揪我打棒球。
哦，他们从哪里看得出来你想打棒球？
可能也以为我當
過是不是找错人了？
可能也以为我当过兵吧，我想。
而且很夸张，就是出马的时候就叫我草全马。嗯
哦，
因为水上服务社可能他们也都是爱运动的英俊、啊，
觉得你的体能 OK
了，对对对，组成结构上面本身就有基础体能了，所以你都觉得说好像参加什么运动都是很容易就可以上手的感觉，嗯、所以那时候也 yes yes 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对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这些运动很帅，
嗯，
然后就觉得啊，什么都参加一下好了。
就你反正很容易被人家拐去做任何事情，
对。
然后他就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所以他就跟我说：“哎、欸，要不要去跑全马？”啊，你在说什么？你有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是约巷口吃饭而已吗？
啊、
这样
他就会觉得说：“哎、欸，很简单啊，还好吧。
嗯”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个那时候全马很便宜哦，那个时候记得参加全马才1200左右而已、
嗯，
很早期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欸：“你知道参加全马1200可以吃到饱、欸？”
然后他就说：“好啊。”
我没有，我那时候脑波还没这么弱。
这听起来是个好理由啊，为何不答应呢？
没有，因为
田中马吃到饱多好。
对呀、啊，
没有，因为以前我自己跑步，大概顶多也是跑个12K 左右，就差不多，我不会再多跑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去跑全马，什么42有病吗？然后我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我跑的话，我顶多也先从半马开始跑吧。
嗯、
他说哦，半马跟全马钱差一点点而已，你不如就报全马比较划算。
这也是一个观点，
我觉得他说的很合理啊。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那不是我的认知范围内的事情。他就会觉得别人好像都可以很轻松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像潜水也是，像自潜的时候，像我之前也是在卡平压嘛，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嗯、平压卡、欸，不是一个礼拜就过去了嘛，这样子，然后就什么事情都理所当然，就会让人家觉得，嗯，到底是我们有在同一个世界吗？
我觉得真的蛮南部人的个性，就是很随和，然后觉得哦，都 OK， 都 OK， 都 OK， 这样什么都好，然后用一种很轻松的态度去面对。
嗯，
那所以 Dan 刚刚说，你觉得 Lai 算是一个好旅伴，大致上频率都合、嗯，
对。
但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好的运动伙伴？
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像我有老师魂或导览魂、
嗯，
他也会有他的教练魂，
这是他专业啊。
对，可是我就觉得说，我们现在我不是在上你的课，你不要一直对我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你要想想，你现在不用付钱就可以得到建议呢。嗯、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很念不得的人，就是我是从小就是好学生，就是你不准念我，
禁止指导，
对，严禁指导。
那相对的过来，反过来说的话，赖觉得 Dan 是一个好的旅伴吗？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去很多地方，其实我有很多东西是不懂的。
嗯，
就例如说，我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它可能是有一点历史的，然后我就会问他，
嗯，
然后他可能就可以立刻找出来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嗯，所以这方面让你获益很多。
嗯，
可是他走路很快、欸。
对，我就常常就觉得好像是要赶火车或者什么的。
但大致上都还是觉得好相处的旅伴。
嗯，可是他有一个就是麻烦的点，就是一旦他惊慌了，他就会乱了分寸。
什么叫乱了分寸？
等下看起来照的样子啊，
是不是？
他在泥土地里面都很罩得住，什么时候会很惊慌？
对，
就是例如说，就是像赶飞机好了，然后时间快到了，
嗯，
可是我就是觉得，哎、欸，时间还够，然后他就会。A、B、C 的步骤整个全乱了，要先找公车呢，还是要搭计程车呢？就会整个全部乱掉。
他整个乱了分寸，全部乱掉的时候，会嘴巴一直碎念，一直碎念是吗？
就是稍微
有所保留，很客气。
从节目上的氛围可以稍微猜到。
对对对，那你觉得他是好的运动伙伴吗？除了不好推坑这件事情之外，嗯、就是如果你们一起去旅行，像他的耐力啦、体能啊这些状态都是很 OK 的。
我觉得他只要一旦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做到底。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
有毅力的。嗯，对，会走路的人好像都是这样。欸，
哦，是吗？
很会走路的人，因为走路本身就是需要慢慢来的一件事情。嗯，所以虽然你走得快，可是至少你慢慢来的这个心情是有在走路当中被培养出来的吧。
可能就是好学生不服输吧，就会觉得说怎么可以，我别人做得到我做不到这样。
欸，不是，我要讲一个比较公正的观点。嗯，就是说虽然你会觉得赖在指导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念就是听不得。嗯，或是不想被人家念，因为你就不想要他在健身教练的立场对你下指导期。可是其实因为你是历史比较专长，当你去教育他这些或是跟他讲这些的时候，他也是当成学生的立场，而且他是欣然接受啊，乐于接受。所以下次他在跟你讲健身的一些 tips 的时候，你也应该要欣然接受，不是吗？
有，我后来有慢慢在调整我自己的心态。我会在心中就是告诉自己要心平气和，
深呼吸，深呼吸。
他还是不小心会把 OS 讲出来，他就说我身体跟不上啊。
这也是健身教练你要设法解决的问题啊。
有啊有啊，我就是跟他讲说你要慢下来或是什么，可是他有时候就会过急。
嗯，对，因为我是一个很急躁的人。
哦，我觉得你们外表显现出来的样子跟你们实际个性上面还有听节目，对，落差蛮大。感觉其实应该是相反。
听节目我跟你讲，他们两个人来的时候，我错置两个人的身份。
我也是，
我要听到声音以后才确定谁是谁。
我觉得听节目的时候是会一直觉得感觉好像赖给Dan比较大的压力。嗯，就是比较会要求他，然后你比较多想要控制的事情，感觉上，然后就是实际上听到你们在叙述对方的旅行状态的时候，好像不全然是如此。
我才是那个控制狂。
你自己承认就好了。 我不好意思，
也没有想要拒绝的意思。
没有，我很诚实。
对号入座。
那两个人目前就是这样子一起做节目以来啊。嗯，都没有吵架过吗？
刚开始比较有。欸，
嗯，现在已经习惯了，互相习惯。嗯，
就现在找到一个模式可以 run 就还好。嗯，但是刚开始可能对于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该讲什么，一开始录音的时候也会录得比较不顺吧。
嗯，然后现在已经慢慢的就是都一切都顺利了。
对，就是有点抓到对方的节奏这样子。
嗯，因为一开始真的会常互相丢球，对方接不到。
这超尴尬的。我们刚刚也他丢了一个球，我接不到。
你说我是老吴这件事吗？
他在刚录音的时候，他开场就说：“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运动人的 PanCap， 我是老吴。”我想说，哎，这个梗是要丢给我吗？所以现在应该是说我是 Windy 吗？我就呆了两秒。他说：“你在呆什么东西？”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听听你自己说的话。”
我就一时放空，以为我是老吴。我潜意识里，我潜意识比较
想
当老吴。对。我讲完之后我还想说 day air 了耶，为什么不回话？
是一个默契不足的状况。
开场而已，为什么不回话这样子。接下来有什么比较，除了东京马拉松之外，还有什么比较重大的旅行计划会想要跟听众分享吗？
我接下来比较大的应该就是 challenge 台湾的113。
嗯，是你的第几场113？
第几场？第三还第四场了吧。
所以你有准备要朝226前进吗？都已经比到第三场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比完五场113以后就可以报226了。
也不过就是两倍的距离而已。
其实我以前有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跑完226之后就再也不报三铁。
哦，不会有这一天。
你知道现在还有一场比赛叫 FXT 吗？
千万不要讲这种话。
我也知道。因为我那时候跑完第一场马拉松的时候也是这样跟自己讲。嗯，殊不知后来就跑了不知道十几场去。
而且你的个性这样子，有那么多的人邀约你或是推坑你的时候，你都如此容易 say yes， 所以你千万不要定下这种诺言。对，不要打破对自己的誓言，
就是在立 flag。
那成为健身教练之后要再去比113这种距离会有压力吗？
嗯，多少会有，因为现在体重上会比过去再重一点。
嗯，而且因为其实教练大家都会对你有所期许。啊，
拭目以待好不好。他说哎，教练要去比赛嘞，我们来看一下教练的成绩。
对啊，很多教练都不能有太难看的成绩。
欸，我觉得还好。欸，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因为我就是想说我是去玩啊。对，
我觉得你个性真的非常台南人，一切随性。
相随和呢？
对，
这样很棒，也很符合你们节目的精神。嗯，因为我本来想说走中运动日记是要讲就是一些运动上面错误的，或者是说就是因为运动而 衍生出来的一些笑话还是什么之类，就后来发现，其实是一个蛮有意义的节目，就结合了很多不一样的旅行观点。其实他没有真的走中，他只是斜杠，只是一个斜杠观点。
可是其实他最早跟我提，就是关于《走中运动日记》这个节目的那个 proposition 的时候，其实他讲的是因为他就是因为受伤、所以他原本是想讲一些跟运动伤害有关的事情、对，然后只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变这样，
因为你加入了
因为你加入，他可能本来想要找一个运动治疗师来加入之类的，
对，就找错人，
邀约不到运动治疗。
我那时候还想说到底找我干嘛，你不是应该去找一个别的跟你一起运动的人吗？
可是后来想想，就是大家运动的目的其实都是为自己健康嘛、可是最初最初，如果你要在为自己健康之前，你一定要先让自己有兴趣这个活动、
觉得有趣。
就是很多人就是为了健康去运动，然后反而觉得运动很痛苦、那这样就本末倒置。
对对对，
我前阵子刚好接受了一个杂志的访问，那他们有问我说我现在运动啦、或者是说我去做这些挑战是兴趣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我就回想了，我就很认真的回想了一下，我就说其实好像是互相的。所以其实刚刚赖讲这个我很能体会，本来我一刚开始运动量也没有这么大，可是外景节目里面有很多的尝试跟挑战，我们必须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那它会让我必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基础体能，然后有了这些基础体能之后，我发现我去出外景去旅行的时候，我产生更多乐趣。例如我有了基础体能，也许我学缆绳滑水，我去高雄莲池潭玩的时候，我会觉得一下几次之后就可以上手，或是几次之后可以滑水成功，这个旅行的乐趣就被提升了。那旅行的乐趣提升之后，又会发现好像更有余裕去应付一些运动的赛事啦，或者是训练，所以它就相辅相成的堆叠起来。所以我蛮同意你们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能力值多一点点的话，它在运动还有在你整个外出户外的生活观察上面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点蛮好的。所以我们其实运动人的 Pancake 好像每次都在讲说运动的那个
自虐啊、
很卖力 然后我们来宾不是断手就断脚，今天也还是有一个
那我们的来宾还是都断手断脚
没有打破这个惯例
对，
来宾都是那种就是脚断了也要跑啦，然后瘫痪了也要游啊，就是这种。可是其实我们要让听众知道的不完全是如此，
运动也是有乐趣的部分，
是，而且运动其实它可以融入在生活当中，不需要因为别人做很强度的运动你跟不上，你就觉得你完全没有这个能耐或者是力量去接受一些小小的运动生活、我觉得都还是可以非常平衡的。
大家也不要在旅游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旅伴走太快就是感到挫折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可以练的。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其实也是这样子，在台东的时候，我平常在台北是走路走蛮快的，然后有一次到台东的时候，我就拿着饮料在那边慢慢走，我老公就在后面推了我一下，然后隔一下他又推我一下，再一下他又推我一下，我终于忍不住回头说：“你干嘛一直推我？”他说：“你怎么走这么慢？”我说：“我在台东，我是要走多快？我要走去哪？我就在台东，我不能慢慢走吗？不行吗？对不对？”换一个场所，换一个步调、深呼吸好吗？
我常常要提醒自己这件事情。
对，因为有时候你慢慢走也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嘛， 对不对？今天谢谢两位来我们节目当中，走中运动日记有 podcast， 大家可以去追踪订阅，同时呢 FB 也有成立粉丝页，那在粉丝页上面除了分享他们的收听连结之外，也常常会有一些有趣的运动新闻，
相当有趣耶。
对，
我蛮喜欢他们每次的运动新闻
对，他们运动新闻
有一些什么时候有这东西我怎么都不知道
也是让我们增长见闻，
对，增长见闻，
对，都可以把它追踪起来。我们的节目大家也要持续的追踪哦。今天谢谢两位来现场，
谢谢，
拜拜，
拜拜。